二十课，我要讲到华人教会怎么样参与普世宣教，关于西方宣教士如何到中国人当中来传福音的这些过程。常常在拆传年会的时候，我们总是看戴德生的影片，或者是其他的早期宣教士到中国、到台湾、到亚洲来的这些宣教士的故事。但是200年过去了，现在该是时候了，华人教会需要起来承担更大的宣教使命。每一个世代，上帝都兴起他的工人，常常也随着国家的力量的消长而看见宣教运动的消长。比方说18世纪英国兴起以后，他们不但是国力很强盛，称为日不落国，在世界各地殖民。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整个美国的崛起，他们不但经济力政治力崛起，同时也差派了大批的宣教士。20世纪的中末期，我们看见韩国教会的兴起，并且也是差派了20000多名的宣教士往世界各地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教会也同样感受到圣灵的催促，我们其实欠了很多福音的债。那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不管是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北美，他们其实也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差派了很多的跨文化的宣教士。那我想在这个世代是中国教会该急起直追的时候。讲到华人教会的参与的时候，我需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开广的宣教团队的概念。宣教团队里面，它需要有传者，需要有差者，需要有动员者，需要有带导者，需要有资源搬动者，也需要接待者。那么这一课我就会一个一个的来阐述他们的这些工作跟职掌，他们怎么样分工，怎么样彼此的配搭。第一个是传者。我想在过去的几课里面，我已经讲了很多关于宣教士的工作。这个是传者，因为他们是在前面传扬的，他们需要跨越语言文化的障碍，去到最少听闻福音的地方。他们有时候携家带眷，要克服气候、食物、文化上的差异，并且要解决宣教士子女的教育问题。有时候还要顾到家乡的父母亲，因为常常宣教士一旦在宣教工厂10年20年，上面的父母亲甚至祖父母已经老迈了，所以他们常常会挂心家里的事情，自己家乡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女也慢慢长大，他又要负担他们的学费、生活费，格外的需要整个团队的来支持，让福音可以继续走下去。他们同时也要面对事工的拓展，10年20年下来，很多的事工都是在这些中生代的宣教士，他们要负担起很大的领导啊、开拓啊各方面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算是他们责任最为繁重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很多的支持。这是传者的工作。宣教的团队不只是需要有人在前面传，后面需要有人推动。那我把这个推动者呢，我们称为差者。差者需要对整个普世宣教也要有相当的认识，他要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能够继续的推动教会的差传工作。他们在后面，他要了解前线的宣教士面对的挑战，整个国际局势对宣教的影响。比方说，最近穆斯林的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的攻击，也使得很多向穆斯林宣教带来更大的、更深的挑战。差者其实需要常常了解宣教的动态，哪边有机会，哪边有困难，哪边有挑战，那如何祷告、寻求对策，跟这个差会、跟其他的宣教团体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让你所了解的宣教的面貌，还有上帝在这个世代中的带领，能够有一个更敏锐的能够感知、有领悟，以至于带领整个教会继续前进。 或者是宣教的机会，好比说中国兴起以后，全世界各地，包括印尼、包括泰国，还有中亚地方的这些国家，他们都把中文列为中小学里面必修的课程。那像这样的大开门户啊，宣教机会是整个华人教会需要好好把握的。他们可以用华语教师的这个身份去到很多很多的国家，而且是有薪水可以拿，可以减轻后方教会奉献上面的负担。那像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整个的中国基督徒需要更加紧的去把握。因为海外的这些中文教师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大，不管是在小学、中学或者在大学，都有不同等级的华语教师的需要。那我们在海外也常常看到这些的华语教师，有一些是在国内没有信主，去到国外听到福音，接受了主，那他们就有机会在教学、在关怀学生的过程当中，还有课程的设计上面。可以很顺利的把福音带进去，所以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么，作为教会的牧者，推动宣教的差者，他必须要了解这些的处境还有机会。第三个，我称为动员者，很像旧约时代以色列的会众要往前行，会有一个人他会吹号啊，预备打仗。耶和华的军队如果没有人吹号，他们就不知何时起行，然后要往何处去。当上帝下达命令，这些动员者他就会吹号，他会到各个营里面，把这个上帝的心意去传扬。吹号者就像是一个动员者，动员者常常在他的国家里面游走各个教会，在众教会当中去传递宣教的负担，还有圣经当中上帝对普世宣教的心意。他们有时候借着营会，有些时候借着差传年会，有些时候就借着一个周末的讲道，或者是青年的退休会等等，来推动宣教。借着幻灯片、影片，把工厂上面实际的状况非常生动地传递给后方的教会知道。整个中国也很大，在它国内其实还有许多的少数民族需要福音。可以需要城市的教会或者是农村比较有规模的教会去支援。那这个方面呢，需要有动员者把实际的状况告诉教会。我们自己在做宣教动员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经过试验也编辑得很好的宣教动员的课程，比方说像 Kairos 把握时机生命课程，或者是中文翻译做宣教新视野这样的课程。都从宣教与历史、宣教与圣经、宣教与文化、宣教与策略这个方方面面来看宣教。那有时候我也在神学院里面开所谓普世宣教面面观这样的课程，让神学院的学生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以明白宣教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他们不只是信了主，只关心自己周围、自己国家、自己文化里面小小的范围，更是能够胸怀普世、胸怀世界、放眼天下。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做属世的基督徒，但是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关心的范围，不应该只是我自己工作、生活、家庭一个小小的圈子。应该要放眼天下，看看整个世界的这个需要，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所爱、所要救赎的对象。动员者之外，他需要有代祷者，是在幕后进行属灵征战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或者一个宣教的火力。没有任何一样事工能够靠着人的力量来完成，背后如果没有很多人的代祷。很多人在灵里面的征战，跟圣灵来同工，我想太多的事情都是无法完成的。接着祷告，事工的开展一开始看起来不可能，逐渐逐渐因着祷告，上帝所给的恩典，它就变成可能。继续祷告，恒忍的祷告，征战的祷告，我们到最后就看见上帝所托付的事工可以完成。 目前世界各地也都越来越了解在祷告上面的重要性。在印尼的教会有所谓的24小时的祷告殿，很多的教会也成立祷告链，不断地为万族万民来代求，不单为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问题困难来祷告，更是为宣教工作、宣教士、宣教工厂上面的慕道友、各样未信主的族群来祷告。我想，祷告膝盖的功夫，就是推动上帝的手最佳的武器。第五个角色，我们称为资源搬动者。我不只是很单纯的讲说是一个奉献者，因为很多时候奉献的人虽然也是很感谢主，借着他们有限的金钱，奉献在整个扩展宣教国度上面的需要。宣教运动上面的需要，奉献给宣教士，奉献给合场上面的各样的事工，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其他的需要。那我要更进一步的，就是从一个奉献者，很多的基督徒企业家，他们是可以成为资源搬动者。所谓资源搬动者，就是上帝设立的这些企业家，他们很有生意的眼光，他们也很能够赚钱。其实，在哈该书里面，上帝就说，他不但要震动地，他还要震动天，叫万国的珍宝都运过来。万国的珍宝原来就是属于上帝的，但是有太多的资源是浪费在世俗的宴乐上面。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他可以成为一个资源搬动者，他把那个在世界当中的资源，借着生意转过来以后，把它奉献在整个宣教的国度上面，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宣教士，这个合场上面的教会等等，推动各样的扶贫啊、教育啊、医疗啊各样的事工。那这样的基督徒企业家需要有一个眼光，他带着一个在天国当中的一个投资者的眼光，他知道怎么样把钱放在最有用的地方，把这些属世的资源搬动到可以扩展神国度的用途。我想有一些地方，它借着媒体，比方说像好消息电视台，或者是佳音电台，还有很多的这个卫星电视台，其实他们可以24小时的播放福音的节目，去到那些战争的地区，去到那些不欢迎宣教士的地区。其实，在中东，每一天都有人借着小耳朵观看这个卫星电视、福音的电视，他们默默地做基督徒。一旦有机会去到自由的国家或地区，他们就加入教会。像这些都是一个资源搬动者可以参与，借着这种做生意的眼光，他可以把资源搬动到神的国度。目前也有很多的生意人，他借着营商来宣教。温州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他们无论到哪里去做生意，也许10家、12家，他当中分别出一家出来，就是专门做传福音、牧养教会的工作，这些都是非常棒的这同工团队。最后一个呢，我要称为接待者，接待者也是在宣教团队当中很重要的一员。接待者可以接待来来往往的宣教士、讲员。当他们在做国度事工的时候，当然也可以住在旅馆，但是旅馆常常是要花比较多的钱，旅馆里面也有比较多的试探。如果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他开放他的家来接待神的仆人，就好像以利亚的时代、以利沙的时代，他们都有一些敬虔的爱主的门徒，他们会在家里设一个小楼。让神的仆人在往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可以有地方可以住。那这是接待者的工作。接待者也可以接待来到我们住家附近的、来到我们国家甚至我们门前的这些外国人。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很多的这些菲律宾人和印尼人、泰国人，我想在台湾就有很多这样的外籍劳工。同样，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外籍劳工或是看护，这些从国外来的，为了工作、为了求学来到我们国家的，如果我们有热心接待的人，这些外国人呢，就容易向福音来敞开。 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这些宣教的团队。这个课程到了这个尾声，我们已经从宣教与圣经、宣教与历史、宣教与策略、宣教与文化，还有华人教会可以怎么样参与，我们方方面面的做一个简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交在你们听众的手中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听了就去做的就有福了。愿上帝祝福大家，阿门。